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有一首很老很老的儿歌，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有尾巴，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少秘密。最后就是不断的循环，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这首儿歌想必所有人几乎都能背下来，但是星源查了一下，却发现其实他的年龄跟星源几乎一样大，甚至比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年纪还要大。他是1991年拍摄的电视剧《小龙人》的片尾曲，旋律和歌词大家都能脱口而出，但是至于它是电视剧的片尾曲，大家就都不知道了。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这部片尾曲说我有许多小秘密就不告诉你，结果小龙人却拍了50集，把所有的秘密都抖露出来了，结果也就失去了神秘感。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在现实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很有意思。有一个朋友告诉了你一个他自己的秘密，他说我只告诉你自己了，看我们两个关系比较好，但是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比如说星源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跟谁谈恋爱了，跟谁在一起了，这个事情只有你知道，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呢，过了几天，几个朋友互相见面，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说，哎，你知道吗，谁谁谁跟谁谁谁在一起了。嗯，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告诉我的呀，而且还说你看你是我的朋友，所以这个秘密不要告诉别人，但是我跟你挺好的，我就跟你说了。后来大家聊天当中得知，这个家伙把自己的秘密告诉给了所有人，然后还告诉每个人，我只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被愚弄了，但是更多的还有一点点失落感，就是本以为对方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密友，这是一件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当一个朋友愿意把自己的秘密第一个告诉你的时候，你心里边知道了这件事情，并且同意去保守他的秘密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会觉得你跟他可能是一个密友，拉近了一层关系，因为这个秘密是不能共享的。但是有一天你突然知道了，原来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儿，心里会想，哎，原来这家伙是在骗我，密友这个词已经不再合适了，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小失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星源就跟大家聊一聊秘密，当然不是我自己的秘密，也不是你的秘密，而是可能是大家的秘密。曾经有一款手机 APP， 它的功能就是会扫描你手机的通讯录，或者是跟你的其他社交软件做一些匹配，然后你的通讯录还有你的软件当中认识的每一个联系人都可以通过这个 APP 在上面发文字，但是你可以看到时间线，可以看到文字，你看不到是谁发的。一时之间它突然变得非常火爆，有很多人都在用。比如说有人说自己男朋友坏话，有人说公司的坏话，有人说自己曾经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想法。有意思的是呢，它还有评论留言功能，评论留言当中的名字都是随机生成的，所以你不知道是谁在说，不知道是谁在讨论，单纯的只知道这个秘密。有些事情虽然不知道发生在谁身上，到底是谁做的，但是往往大家在听了这样的消息，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就会猜测是我的哪一个朋友呢，是我的哪一个同事呢。最害怕这个软件的是谁呢？往往都是公司做老板的，有很多员工离开这个公司之后，甚至就是在这个公司的，会爆出很多这个老板的坏事儿，还有很多公司内部只限于小范围讨论的消息内容。但是它火了没有多长时间，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上面的秘密越来越多，以至于很多变得非常离奇。我们稍微动脑想一下，就觉得这件事情这层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后来我们打开这个 APP 之后，会发现上面发布的各种各样的秘密越来越少，奇奇怪怪的故事越来越多，大家都乐此不疲的在上面编造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完全成了一个娱乐的 APP。 然后再后来编故事的人也变累了，这个 APP 就渐渐的冷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一开始大家都乐衷于去说很多秘密，爆料很多秘密，却不用负责任，但后来看秘密的人也少了，说秘密的人也少了呢？我想一方面恰恰就是因为这个 APP 的匿名性，我们单纯的只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有谁背着谁做了什么事情，但完全不知道做事情的人到底是谁，被愚弄的人到底是谁，被骗的人到底是谁。即便是可以留言讨论，你也不可能问出爆出这个消息的人是谁。单纯的存在一些事情，单纯的存在一些秘密，但是却没有对象，没有主人，最后对于事情本身的感觉和好奇心就会渐渐的减淡，我们对它已经没有兴趣了，甚至于说脱离了人物的事情它很难成为一件事情。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会有人渐渐的发现这样的 APP 不一定是100%的匿名和保险，它有我的手机号码，有我的社交网络关系的内容，万一有一天做这个 APP 的人，这个公司收集了所有的秘密和名字，然后还没有想到盈利方法，可能想到的就是我把这些秘密卖出去，你交钱，我就告诉你，你看到的发布这些秘密的主人到底是谁。大家只是有这样的担心，但是已经足够了，万一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我很想告诉你，海水般的中心，他的心每天奔向你。我很想告诉你，月光般的善意，他懂得你委屈。你也许忘记他曾救过你，他曾为你摆平你没有力量处理的事情。
正好还真有一部意大利电影叫做《完美陌生人》，给我们呈现了当每一个人的秘密突然之间都在朋友当中公开的时候，会发生多么惨烈的情景。几对夫妇和情侣，当然也有单身的，共同到一个好友家中聚会，百无聊赖，实在是不知道玩点什么，有人突然之间出了一个馊主意，大家围坐一桌，从现在开始每个人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任何的短信都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的读出来，任何的电话都要开免提让所有人都听见。当然了，如果让星源参与这样的游戏将会非常的尴尬和无聊，我的手机会不断的收到您的验证码是多少多少，万一真的破天荒接到个电话，有可能不是推销的就是电信诈骗的，那就没意思了。但是片子当中的这几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导演很巧妙地把他们安排在了一起。我想《完美陌生人》这个电影的名字在我们当中或许可以有另外一种翻译方法，就管它叫做当朋友圈好友分组失效的那一天。在这个电影当中，通过不同朋友的来电， 还有不得不读出来的短信，所有人的事情全都败露了。七个人当中，出轨的出轨，四处撒情的，甚至让别人怀孕，还跟好友的妻子有不正当的关系。十年的夫妻各种矛盾都露出来了。你调戏你的小姑娘，她来搞她的网恋，当然也扎出了一个同性恋者。在晚餐之前有各种各样的征兆，假意去洗手间看消息的丈夫，假意去拿手机，实际上却要掩盖自己秘密的妻子。而最可怕的是，在聚会当中大家互相笑意逢迎，却把最可怕的秘密全都藏在了手机里。所以我们看到，秘密是要有范围的，如果所有人都知道，它就不再是一个秘密了。秘密是要有对象的，我们单纯只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不知道是谁做的，不知道是谁说的，不知道发生在谁的身上，这件事情也不能成为秘密。当然，秘密也有可能是丑恶的，是一个人真心不想被别人知道的事情。秘密有可能是美好的，是甜蜜的，是想隐瞒一段时间，突然给对方一个惊喜。当然，秘密最有可能就是谎话背后的真相。媒体用曝光秘密来吸引读者，我们用诉说秘密来增进友情，而坏人呢，不断地用遮盖秘密去掩盖自己的罪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同时也都好奇想知道别人的秘密，但是有一些秘密败露是会带来灾难的。有一些无关紧要的秘密，在错误的时间被人知道，灾难会提前发生，悔改也就无济于事了。在《完美陌生人》的电影当中，导演还安排了另外一个结局，就是聚会的七个人没有玩互相看手机的游戏，一场欢乐的聚会过后，大家各自离开，人们亡羊补牢，在关系崩坏之前就默默地修正了自己的过犯，七个人彼此依然是相安无事，幸福快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们甚至不能够给最亲的人多看几眼自己的手机。然而有多少人以关系亲近为名，忘记了什么叫做界限？有些事情在当前的情况下解释不清，被提前告知会带来争吵。有些情绪化的抱怨不一定是发自真心，有些小错还没有来得及悔改，就有可能会被放大成是无法挽回的矛盾。想知道和掌控一个人的所有秘密，其结果往往会带来关系的破裂。圣经告诉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学会保守秘密，才能够不辜负朋友的信任，使得美好的关系得以长久。但是也别忘了希伯来书4:13所说的，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知道，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没有秘密的。当然我们可以借助祷告去跟上帝分享自己的秘密，同时来到他的面前学会去认错与悔改。好了，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关于秘密有自己的看法，或者你有一些想要跟星源分享的小秘密，当然了我一定会替你保守的，欢迎关注生活无国界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好了，感谢大家的守候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每天奔向